仁宗怒气未息，把玄光、玉婷都革职，代以百灵和韩凤管理外人预言。21年1816，再遣阿姆哈斯 Emirs 来聘仁宗遣使往迎，弃任协制。一昼夜四通州持至圆明园，国书衣装都落后。明日仁宗御殿召见，迎人不得已以及辞。仁宗疑其傲慢，大怒，命将其押赴广东，宣之就在营亚的人，乃命阅读加以慰愈，着收贡品，仍赐英王敕谕，赏以礼物。然英人所要求，则一概无从说起了。总而言之，当时通商之局，积弊甚深，而中外之间隔爱殊甚，断非寻常交涉所能加以调整。道光纪年兵祸，业已隐伏于此时了。第二节，近代基督教的输入。通商的交涉隔阂如此，而传教一事尤为引起纠纷之端。中国历代外教输入的不少，就是基督教，当唐朝及元朝一层两度输入，然皆无甚影响。到近代，其情形乃大不相同。此尤其一则携科学以俱来，二则有国力为后盾。以国力为后盾，乃是五口通商以后的事，自此以前仍系纯粹的宗教事件。首先到中国来传播基督教的是旧派中的耶稣会，中国人称为天主教。耶稣会以1552年即明世宗嘉靖31年成立，著名的教士利玛窦 Martel 以1580年即明神宗万历8年到澳门，久居广东的赵庆至1598年即万历26年乃至南京，结交士大夫，旋入北京朝见神宗。1600年即万历28年，神宗赐以住宅，并许其在北京建造天主堂。当时徐光启、李之藻等佩服其科学，因以相信其宗教。而南京礼部侍郎沈及侍中徐如科等公之，神宗初不听。万历38年1610，利玛窦死，攻击者愈烈。44年1616，其教族被禁，教士都乐归澳门。是年，清太祖叛明。46年1618，赵其人制造枪炮，交禁一解。实力法书传而深通天文的汤若望 Adam Shaw 来华。思宗崇祯2年1629，徐光启见其在力举服务。14年1641，新历成为即行而明亡。清人入关以后，汤若望上书自陈，赵将其立颁行，定名为实现书。汤若望和南怀仁 Ferdinand Verbist 并任至钦天监。此时的天主教虽亦有人信其教理，然得以推行顺利的，实在还是靠科学之力。宗教是富有排外性的，虽然借科学为辅助得以传播，究竟免不了一番剧烈攻击。当时攻击西教最厉的是习回会立法的杨光先，但光先所攻击的并不是其立法。据他所著的不得已书，他所怀疑的是教士不婚不患，不远万里而来，以其必别有所图。他说，志气精者，其军械亦精，任其出入无尽，各省的山川形势，兵马钱粮，无一不为所深悉，翌日必成中国的大患。所以他主张宁可中国无好立法，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。此等主张在今日看起来似乎可笑，然在当时实是应有的遗迹，并不足以为怪的。清圣祖康熙3年1664，他的攻击得胜了，汤若望等军遭罢斥，即以光先为钦天监监正。光先自陈，知立理而不知立法，再三辞谢，当局者不听。反对西教的人说，这是当局者有意陷害他的。到6年1667，到底因推论失实，获罪遣恕，不久就死在路上。反对西教的人又疑其为教中人所谋杀，此等推测之词故难据为信史，然亦可见教中人和教外人隔阂之深了。杨光先既得罪， 南怀仁在位监政。清圣祖是个爱好学问的人，对于科学已颇有兴趣，生平任用西教士尤多。然其文集中论及西洋各国，一说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累。后来同治年间，倭人尚书见证引用此语，魏圣祖的用其反而实恶其人。这不能算是倭人的曲解，可见圣祖的用意是与阳光先相距无几，不过不许激烈的错之罢。此可见西教与中国人之间隔阂仍在，仅因技术上的需要而见缓和。一旦交理上的争辩发生，自然终不免决裂了。利玛窦等的传教，不禁教徒拜天，亦不禁教徒拜祖宗、拜孔子。他说，中国人的拜天乃敬气为万物之本，拜祖宗系出于孝爱之诚，拜孔子则敬仰其人格，并非崇拜偶像。其人皆习华语，通华文，饮食起居亦都改着华人的样子，所以中国人对他不生一教畏恶之感。然他派的教士颇有不以为然的，结之于教皇。1704年康熙43年，教皇派多罗汤诺诺到中国来禁止，圣祖与之辩论，多罗不服，圣祖大怒，将其押赴澳门，叫葡萄牙人看管。多罗忧愤而死。1454年，即明景帝景泰五年，教皇命葡萄牙王保护到中国传教的教士。嗣后教士东来的，必得葡王的允许，虽非葡国人亦然。1683年，即清圣祖康熙22年，法人使自设教会于巴黎，明年遂派教士东来。西班牙的教士则先以1630年即明思宗崇祯三年到中国，后来向教皇恭祭利玛窦一派教士的就是西班牙人。法国教士也附和他。多罗被派到中国来时，知道和中国人交涉无益，乃自请为总教。西济教士听他的话，然仍无益。圣祖把多罗送到澳门，命仆人监视，仆人因其为教皇所派，又以主教自居，和他的保护权有妨碍，所以拘禁之甚严。1713年康熙52年，教皇解散耶稣会。1718年康熙57年，又命处不听的教士以破门之法，于是教士不复能顺从中国的习俗，隔阂愈深了。先一年康熙56年，1717节时镇总兵陈昂奏天主教在各省开堂聚众，广州城内外尤多。孔自事端请依旧立严禁，许之。世宗雍正元年1723闽浙总督满宝请除诵经效力人员外，盖行安置澳门。各省天主堂一律改为公谢。明年两广总督孙玉洵因澳门地窄难容，奏请容其暂居广州城内的天主堂，而禁其出外行走，许之，意见听许。自此至五口通商以后，交禁解除之前，天主教遂变为秘密传播的宗教。驻中西济事的下谢于教禁解除以后，服官干省。先是高安县有育婴会，由教中人胡姓掌管，诸生无姓将女送入会中，长成后赎取。会立女婴赎回，须立约，在明仍由教士做主，只配信教之家。胡姓与以女配己族中信教之人，无姓与自行择配，遂至赦送。其实下士奉为办理教案，教士托其代求大夫，训斥瑞州府沈杰。下士杰以收养之女，并要指配教内人，将省安的由此从教相当的男女，又岂能以从教之故令其远视抑郁。教士笑道，江省何县何乡无我教中人，均不知邪。观此，可知所谓教禁的有名无实。此节所引中西济事，见江处处教篇。此篇又为教禁未解时，抚州城外有法人在一盟旁另无一区，常以黑夜传教。又为府建元瑞林及等处亦多似此。吴城东菜园教堂直至道光时，乃为新建之建所毁，又于望湖楼下改设。咸丰五年1855 损，为水师统领彭玉麟所毁，然就不能公然传布，遂起教外人揣测至此。下是饮食人的记载，为殿民有归教者，必先自抚其祖先神主及五祀神位。又为归教者有疾病，不得如常医药，必起教中人来施针灸，妇人亦裸体受制，死时主者遣人来敛，进去死者邪属，无一人在前，方兄门行殓，殓毕，以膏药二至掩尸目，后果以红布囊约衣包，任其顶以入棺。或曰借殓是以枯死人精作殓银药，又为其能治物为裸妇人，肌肤骸骨、耳目、齿舌、阴窍无以补具，处折叠如衣物，以气吹之，则柔软温暖如美人，可用以交接如人道，奇巧而丧心如此。下是亦为其男女共宿一堂，本是欲慕其妇人之白皙者，授以药饵，能令有女怀春，至名求母。又为晋传其有取婴儿脑髓是女红丸之事，道家修炼，其下者流入财补，故邪教所必有。按财补炼亲等事，本中国邪教中所谓邪术淫乱之事，秘密的宗教中已往往有之，此皆其古时代之流，以古人不知生殖之理，以为生人之志，能摄取之，必及不养，所以有采补之术。又以为金之至最坚，倘使构成人身的质料，亦和金一般坚，则必能历久不坏，所以方是炼丹的都很看重黄金。抱朴子内篇中即充满此等思想，男女进房之言，乃在家族主义成立之后，然当家族主义初成立时，妇女之专属于某男子，只在平时为然，至公众集会时，则仍回复其得与一切男子自由交接之就。宗教上的圣地总是公众集会之所，宗教上的节日亦是公众集会之时，所以历史学家推论卖淫制度的起源，都以为最早的是宗教卖淫，其实这并不是卖淫，不过是原始的两性关系未曾破坏的罢。此项习惯已遗留甚久，所以所谓邪教中恒有男女混乱之事，天主教实无其事，然众不可理喻，而秘密的事亦不能尽人之揣测。天主教秘密传播，既经过相当的时间，自然会造成此等污枉附会之词，信之者记中，其说遂速不可破，成为后来闹交的一个因素了。第三节，康雍前史的中俄关系。就一些的书籍说起当时所谓洋务来，总把通商传教并举，诚然中系初期的交涉不外乎这四个字，但俄罗斯却不然，它和中国的交涉是最初便有政治关系的。中国历史上侵略的北族大帅来自蒙古方面，更北的西伯利亚因其地太荒凉，不能有甚影响。到近世欧洲的俄罗斯发达了，转向东方侵略，而西伯利亚之地遂成为亚洲诸国的一个威胁，这也是历史上的大变局。俄罗斯的起源在西洋历史上已不甚清楚，据说他们当唐末居于今列宁格勒之南，莫斯科之北，北邻瑞典、挪威，有唤作柳利哥的兄弟三人，是收服种人，立位部落。柳利哥旧居之地有鄂尔罗斯之称，遂以为其部落之名。又说鄂尔罗斯是鲁生古时瑞罗国人，专使超略驾舟四出，柳利哥亦道魁，故其地由此名。据原始译文正补，此说细数附会显而易见。据唐书四义传，突厥之北有国名伯马，又称毕腊，又称鄂罗之唐书为伯马之称，由其马色皆伯，当系中国人称之至此。鄂罗之当系其本名，其地北极于海，人貌多斯结古，而语不相通。结古又称暗甲斯，即汉时的监昆，元时的吉利吉斯。唐书称其崖在青山，青山之东有水名剑河，剑河即原始的千河，为今叶尼塞上原的华克木河， 一句原始译文正补。唐叔说结果人皆长大赤发西面绿瞳，正是高加索人的样子。其北四极俄旧居之地。此说如确，则俄人本是亚洲部族，移植欧洲到近代才转向亚洲侵略的了。俄罗斯原密使作俄鲁素，原始作阿罗斯，亦作沃罗斯。蒙古西征时为其所征服，蜀拔都元太祖长子术赤之子，西北诸部本多其所平定之后统辖，其后拔都后裔分裂。15世纪中俄人叛蒙古自立，